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2月13号星期二，美国高官访华团抵京后与中国外交官员举行了会谈。记者连线，防疫松绑，中国地方官员和商家纷纷出国抢单。
他们非常恐慌，经济的这个问题压不下去，风险越来越大。
日本目标明确，致力于抗中制俄。
那目前俄罗斯还是常任理事国的会员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挑战。
中国抗疫三年，如何加紧防民之口？
无论你是如何去收紧的，对，最终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堵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团已经抵达中国，并且于当地时间11号和12号与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举行了建设性会谈，以跟进拜登总统最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并且为明年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做准备。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外交部表示，12月11号和12号副部长谢峰与到访的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新闻稿说，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上个月在巴厘岛会晤中取得的共识举行了磋商，就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和加强各层级交往与开展相关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沟通。今年8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北京对此愤怒，并暂时终止了与美国之间几乎所有的沟通管道。白宫一位高级官员上星期表示，中国希望在短期内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当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挑战，同时在亚洲对其强势外交的抵制。
好，谢谢志远带来的美中最新动态。也许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美中关系呢也是如此。我们知道11月中旬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呢，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称就台湾和朝鲜等问题进行了所称的直言不讳的会谈。那双方的会谈的目的呢，是在于防止紧张的美中关系演变成新的冷战。而且呢，两位领导人承诺在人权、还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升温之际，更加频繁地进行沟通。而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说，这个代表团将跟进两位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也就是继续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并且探索潜在的合作领域，而且呢，也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奠定基础。上个月呢，对中国严格的新冠肺炎防控措施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这个呢，是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不满情绪的爆发。这些严格的防疫措施也导致中国经济放缓。好，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我们关注中国防疫松绑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和商家如何开始出国抢生意？我们先休息一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大陆上星期公布防疫十条之后，在优化疫情的背景下，发展经济救市成为了当务之急。全国各省市也趁着防疫政策风向的改变，争相组团出国。为此，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做了一篇采访报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高峰来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过去三年动态清零执行过度，打击地方企业的产能，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个星期的会议里边给下一年的经济政策制定了什么方向呢？高峰。
是的，陆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呢，其实每年的12月初都会开会，就下一年的经济政策指定大的方向啊。12月6日举行的这次会议呢，则强调稳字当头。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报道的全文中呢，是用了18个稳字，表示要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工作。会议呢又提出要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台湾民间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对美国之音表示，维稳是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
改革是个动力的，那么稳定是个前提的，发展是个目标。因为这动态清零以后，这个稳定的问题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你要解决共同富裕，那你如果资本家都跑掉，也没有人敢来投资了，反而造成经济不稳定了。如果经济它出了问题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稳定了。你要求经济稳定维稳，你才有办法把饼做大。你有把饼做大以后，你才有办法来分配。
那么连日以来呢，中国各地相继的有地方商务官员和商界人士组团出国，那声势是相当的浩大。那这些代表团虽然是来自不同的省市，但是目的只有一个。高峰，你能介绍一下吗？
是。那么既然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呢已经说明了发展经济救市呢是当务之急，所以呢中国各省市呢先后组成了经贸代表团，并且是开宗明义以抢订单为目的。据了解呢，早在11月份已经有企业打头阵到海外重启经贸活动。以浙江省为例啊，除了组成省级的商务部门带队的经贸团，多个城市也自行办了外贸团。其中嘉兴市呢计划办80多个参展招商团，宁波市也以百团千企万人为目标，计划派团到欧美、西亚还有东南亚等地招商，目的是为订单下滑的企业寻找新的出路。除了浙江以外，江苏、四川还有广东等地呢也包机组成外贸团。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各省市一窝蜂的出团，反映地方官员内心的惶恐。
这个大家积极的出国去，也就是代表一件事情，他们非常恐慌，这个事情怕他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压不下去，风险越来越大。
那么在疫情之下，中国这几年的这个国门可以说是关闭的，中国在此时容许大批的外贸团出国，是否暗示中国市场已经失去了吸引外资的能力，只能派企业走出去才能吸引外资呢？
陆阳，有分析认为呢，原本中国吸引外资靠的是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可是近年来中国在引进来这一方面的表现呢却未如理想，现在呢就只能单脚走路了。台湾学者赖荣伟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出现了巨变，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已经今非昔比。
他现在的老百姓的工人跟农民这些都会抗议，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呢根本就是政主经野主，他们现在对民营企业就不是很友善。现在是因为有求于外商跟外资，加上呢中国的防控，中国内部的民生物资可能也缺乏，这些事情呢都是外商跟外资呢非常担心的事情。
按理说呢，外贸团既可以吸收外汇和技术，也可以营造中国商机无限的这个观感，这些代表团是否可以如愿以偿达到抢单的目的呢？高峰。
有分析认为，在江泽民时代啊，西方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美国的核心知识产权被中国掏空了。那么现在的拜登甚至以后的几任美国政府恐怕不会再让悲剧重演。台湾学者赖荣伟也认为，今年外商已经洞悉中国企业与外资合作的真正目的， 对于向中国提供核心技术都有所保留。
中国它有民族主义情怀，它会扶持它的本土企业。台湾再讲一句话，又养套杀啦，我先用诱因来吸引你，然后养大你，又养，然后我套住你，最后就杀你。
赖荣伟形容中国经济呢正面临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牵一发动全身。从经济不景气，外商纷纷撤离中国，到高企的失业率，都让地方政府感到揪心。
好，谢谢陆阳和高峰的连线报道。封控解除呢，意味着下一个目标就是需要活得更好一些。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致力于抗中制俄有什么高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明年将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希望能够在这两个机构发挥领导作用，向俄罗斯施压。有专家认为，相比于俄罗斯，日本更加适合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过呢，要通过宪法以及修改联合国宪章等条件并不容易。接下来，我的同事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来连线探讨日本抗中制俄的最高战略——联合国入常。
向凌，联合国安理会12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方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参与供应乌克兰的武器将产生法律后果。对此日本是什么态度？请你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志远。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他在12月2日的话看出个端倪。他说日本应该将会透过明年担任 G7， 就是这个七个工业国的这个主席国，他是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来向俄罗斯施压。林方正他说，威胁国际秩序基础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而且林方正还声明日本将会加强联合国的改革。日本将从2023年的1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主席国，这个任期是2年，这个同时也是日本自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以后第12次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会员中里面它是次数最多的一个。
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日本方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向凌。
是的，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他认为，日本对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非常的警惕，因为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容许俄罗斯这样的暴力的行为的话，日本就很害怕中国会认为侵略台湾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俄罗斯它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扰乱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那相形之下呢，日本显然就更适合成为常任理事国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日本谋求联合国入常的资格与理由是什么？向凌。
关于这个问题，日中关系专家同时也是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谢文生，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过，日本常年为联合国提供了非常巨额的资金，而且直到2000年为止都还占联合国经费的20%，这是相当大的比例哦，仅次于美国。即便是近年来他提供的资金他差不多降到了8%左右，因为中国的崛起嘛，但是日本还是第3名的金元国。那因此呢，日本自从1960年代它经济从战后萧条中复苏以后，就一直希望能够在联合国里面取得和日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日本才会在1956年加入联合国之后，隔了2年，1958年就第一次当选担任非常任理事国。谢文生啊，他说最近美中军力的差距迅速的变化，这也同时促成了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以及必要性。谢文生是这么说的，
近年来随着美国的国力改变也好，或者是不愿意成为世界警察的意愿也罢， 那这都让日本必须承担起世界领导者角色的空间加大，特别是在中国以武力为后盾，企图改变国际以及区域现状的威胁日渐提升之下，更让日本觉得自己必须要成为国际领导者之一的角色更显迫切。因此，日本追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情，就日本国民的心理因素部分，可以讲，联合国入常是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最后一里路。
那么，日本主张改革联合国能达到什么目的，起到什么作用？向林。
是的，日本主张改革联合国，他们所达到的目的呢？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副研究员黄慧华他说，在今年的2月26日，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议，当时俄罗斯使用他的否决权阻止了这个行动。那岸田文雄日本的首相在执政的自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谈话的时候就强调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将俄罗斯除名。黄慧华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俄罗斯的问题，日本主张要改革联合国。那如果说现在日本想把俄罗斯除名的话呢，他可能会面临几个挑战啊。第一个，理事会他必须要有2/3的成员同意，那还要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那目前俄罗斯还是常任理事国的会员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挑战。
谢谢志远和向林的连线报道，日本如何致力于抗中制俄。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关注新冠疫情防控3年中，中国政府如何以抗疫为由加大控制言论，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冠疫情蔓延3年来，封控在中国成为家常便饭，也成为中共紧缩言论自由的借口。不过新疆乌鲁木齐11月底的一场大火导致10人丧生之后，意外促成了群众团结起来挑战国家审查机器。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今年数起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审查机器加大了力道，管控反政府言论。不过，随着新的平台、新的科技出现，中国网民总是能够找出突破审查的方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姚安的深度报道，由陆阳播报。
随着封控而来的次生灾害夺走一条条无辜人命，引发民怨闷烧，终于酿成以反对清零政策为诉求的白纸革命，中国民众除了上街举白纸抗议之外，还翻墙在推特等海外社媒平台上同步高喊习近平下台。不过，在国家审查机器的监控下，这些代表人民真实声音的批评声浪，在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内都被一一噤声。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廉表示，北京动辄封城的清零政策让中国人民早已怒火中烧，因此网上种种针对防疫失策的批评都是中共审查机器这一年来锁定的目标。不过王松廉说，中国审查制度呈现出的是官民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虽然中共利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所进行的审查、监视、惩罚的能力逐渐增强，让中国民众越来越难以自由流通信息，但是有时中国网民之间爆料的信息却反过头来淹没审查机制，让官方防不胜防。王松廉告诉美国之音，
普通的民众在越来越难去传播信息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地方呢，或者是有一些信息了，或者是有一些事件呢，他们还是会继续去传播。所以无论你是如何去收紧的，对，最终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堵住普通中国人对于一些基本的自由的向往。我觉得这一个是未来几年的展望。
中共审查言论的尺度越收越紧，自由表达意见在中国已经是一种奢求。不过白纸革命透过网络串联的兴起却再次证明，中共的思想审查 和洗脑式的大内宣无法真正入脑入心。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今年发生数起重大事件中，包括上海封城、习近平连任、江泽民逝世，都可以看到中共加强言论管控的迹象，尤其是对官方动态清零政策的大力捍卫。黄兆年说，
中共当局在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会采取审查或者是带风向的做法，让人民不要去谈论一些敏感的东西，同时呢，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对于媒体跟网络的控制。它真正的逻辑是在于打压这些协调才，让人民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办法有效的沟通协调，组织成集体的行动，也就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所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稳。
黄兆年表示，协调才指的是民众可以通过媒体和网络等场域表达意见，并进行公共讨论，来降低群体沟通协调的成本，以行塑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不过，在一党独大的中国，所有决策只需从上至下的贯彻，没有参酌民意的空间。若有反弹的民意，当然不仅不见彰显，反而还会被压制下来。多位观察人士说，这一年来，中共的审查机器在诸多民怨抗议事件中强力压制和干预民意的痕迹凿凿。以上海疫情为例，上海于三月爆发大规模的群聚性感染之后，地方政府随即铁腕展开分区分批封控。随后微信公众号永远的香梅园上传一支名为四月之声的六分钟短片，汇集上海封控期间各种防疫弊端的录音。尽管短片很快遭禁下架，却已在社媒与私人群组之间疯传。观察人士说，上海官方不因此反省不人道的防疫措施，反而率先查禁言论，只会更惹怒民怨。中共十月中旬召开二十大，通过习近平的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之前，笔名彭在洲的抗议者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悬挂两条横幅，上面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他的抗议标语伴随桥上燃烧物冒出的浓烟，在熙来攘往的北京街头格外引人注意。观察人士说，彭在洲被捕之后，北京当局开始招聘看桥员，24小时在桥上站岗，以防止类似抗议再起。相关影片和贴文在社媒上则迅速遭到删贴，而北京、勇士、四通桥、海淀等字眼也被列为禁搜词汇。不过，部分中国网民转而利用 iPhone 的 AirDrop 功能，互相匿名于公共场所推送四通桥的标语内容，迫使当局一度要求苹果公司限缩 AirDrop 功能。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年终报道。疫情下，中共紧缩言论审查，中国网民翻墙突围。
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这篇中国政府封锁言论的报道。那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呢是否与时代与人类发展已经格格不入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把视觉转向乌克兰、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最新发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和南部地区与俄罗斯侵略者正在展开激烈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也就是12月11号与多位外国领导人通话，寻求得到持续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通话中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侧重强化其防空能力。财政部长耶伦在当天的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华盛顿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且只要有需要就会继续下去。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再次会晤，之后称我们一直在与伙伴们一起努力。来自战区的报道说，乌克兰对俄罗斯占领的梅里托波尔镇和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发动了多次导弹袭击， 而俄罗斯无人机则袭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奥德萨地区约有150万人没有电，当地官员敦促家中仅依靠电力的居民离开。他们在脸书上发帖说，我们谈论的不是几天要进行修复和恢复供电，而是几周甚至可能2到3个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让乌克兰屈服，在冬季来临之际袭击该国的电网和供水系统。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脸书上表示，有15架无人机向奥德萨及周边地区发射，其中10架被击落。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幸存的无人机袭击了2个电力设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些是伊朗制造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奥德萨市长根纳季·特鲁哈诺夫在脸书上写道，由于破坏的规模，除了关键基础设施外，奥德萨的所有用户都已经断电。周五至周六，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报告说，乌克兰各地发生了大约20次空袭和60多起火箭弹袭击。总参谋部发言人亚历山大·施图彭说，巴赫穆特地区有20多个人口稠密的地方遭到炮火袭击，那里是战斗最活跃的地区。据美联社报道，如果俄罗斯军队占领巴赫穆特，他们可能会切断乌克兰的补给线，并开辟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路线。这两个地方是乌克兰在顿涅茨克的主要据点。俄罗斯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用火箭弹袭击了巴赫穆特，并在乌克兰于7月将其赶出卢甘斯克后，将部队转移到那里进行地面攻击。
谢谢志源为我们带来这篇报道。俄罗斯看起来没有打算驻守的迹象，对此呢，我们也许应该加倍祈祷世界和平。最后呢，我们带您看一眼近年来越来越风行于美国的监控门铃现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今年早些时候，6岁的肯尼迪·纳什到家门外扔垃圾，一个陌生人抓住他，想把他拽走，他挣脱了。肯尼迪的妈妈曼迪说，他大喊着杀人了杀人了，跑进了屋里，我才觉得事情不妙。他说，有人想拉走我，有人要绑架我。这件事被家里装的视频门铃录了下来，录像作为证据交给警察，帮着抓住了那个嫌犯。
It was the witness, you know, hadn't we had video of an incident?
曼迪说，这是证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件事的录像，你想想有谁会信我们？视频门铃在美国邻里之间迅速风行，这些门铃不但能记录犯罪，还对阻止犯罪起着关键作用。门铃 Ring 品牌的首席执行官乔什·罗斯说，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让邻里感到安全，不论你在不在家，给你的家装上保护系统，让你感到放心和安宁。不过就在越来越多的人安装了监控系统，一些观察人士却看到这种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你把视频放在社交媒体，却可以得出对人种的偏见看法。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尼克特纳里说，他涉及的是一种常识，假设我不希望你早上2点到我家，我实际上也不喜欢你早上10点到我家来。我的意思是，我不认为你看起来像个正常的邻居。特纳里主张透明，比方说在院子里插块牌子，让人知道房子有监控录像。而且要警惕自己可能产生的偏见。预计在今后几年里，视频门铃的销售将在全球大幅看涨。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